士们、先生们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，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！
好，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，我是大明啊，大吉大利，今天说鸡。为什么？因为昨天那个被那个叫花鸡不刷屏了嘛，然后呢，本来是一条消费维权的新闻，结果看得我是饥肠辘辘，真的。你要知道，全世界人民在吃鸡这方面真的都有一套啊。你比方说，率先作为西餐代表被全世界人民所接受的，不就是炸鸡嘛，对吧？但你要说到烹饪技术哪家强，中国必须王中王。说实话啊，我是一个很喜欢吃鸡的人。但是呢，炸鸡在我喜欢的食谱里边真的是完全不够看，因为咱们中国好吃的地道的名鸡真的是太多了啊。比方说德州扒鸡，对不对？号称天下第一鸡，当年坐火车的必备口粮。在火车上半路啊，大家伙昏昏欲睡的时候，这时候你拿出一只德州扒鸡，瞬间你就是整个车厢你最靓的仔，真的是。还有本人最爱的道口烧鸡，河南道口烧鸡绝对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。无论是家里边招待客人呢，还是去这个公园野炊啊，一只道口烧鸡配上一瓶健力宝，这是我童年的味道。对，我童年的味道就是比较油腻一点，对吧？但咱们中国最厉害的就是地大物博，就是每次说这样的话题的时候，你都会，哎呀，我觉得你那说的不行啊，我觉得我这好，对吧？因为好吃的鸡太多了。你说到烧鸡，那还有辽宁沟帮的烧鸡，安徽福离集烧鸡啊，他俩跟这个德州扒鸡还有河南道口烧鸡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名鸡。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北派的，还有南派的啊，南派的，比方说什么江苏叫花鸡、海南文昌鸡、四川口水鸡、广东盐焗鸡、上海白斩鸡、新疆大盘鸡。而且呢，吃鸡还能有这个提升的一个意义。鸡这个东西就是给人很精神，对吧？比方说你最近学习成绩进步了，或者工作上这个工作做得不错，领导满意了啊，我们说给你加个鸡腿，是吧？没有说哎呀这个工作不错，我给你加个猪蹄，没有，对吧？我们说哎呀这句话说得深入人心，启迪心灵，那么这句话就叫做鸡汤啊，叫鸡汤，有营养，没有说它叫蹄花汤的，是吧？往大了说，咱们叫闻鸡起舞，雄鸡一唱天下白，鸡鸣狗。
总之呢，就是说鸡它代表着一种精气神啊，励志的典范啊，所以以后请对我们这些属鸡的人好一点。
开个玩笑啊，就昨天那个叫花鸡的新闻火了，就看得我特别的馋。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叫花鸡到底是怎么来的，为什么叫叫花鸡？我相信很多的金庸迷们，咱们第一次知道叫花鸡呢，都是因为《射雕英雄传》。有一个桥段嘛，当时黄蓉为了巴结洪七公啊，希望洪七公能教靖哥哥武功，然后呢，黄蓉就给洪七公做了叫花鸡，把鸡处理好了，用荷叶包住，然后糊上泥巴啊，放在火堆里边烧啊，烧完以后，你看似外边壳好像黑乎一片，没什么食欲，但是打开这个荷叶，嚯啊，里边鸡肉啊，汁水四溢，肉香扑鼻，哎，软烂入味。当时洪七公吃完以后特别开心，哎呦，没想到鸡还能这么吃。于是就交给了靖哥哥降龙十八掌。哎，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被这一幕影响过，我也听说过，我们那会儿有几个小朋友也琢磨着尝试。哎，那会儿有这个家里边鸡是散养的，小孩一看，哎，偷出来了，直接把鸡埋地里边，敷上土，在上面点个火啊，烤了半个小时，扒开以后特别惊讶，就是看那个鸡啊突然钻出来，自己冒着热气跑了。我中间因为它缺少很多的流程。鸡也没杀，毛也没拔，你就干埋，你不好使这玩意儿啊。所以这个菜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很简单，咱们中国美食你记住啊，有个特点啊，就是北京城里的美食都跟慈禧有关系，城外的都是乾隆取的名。啊、慈禧呢，一般都是这个套路，就是在宫里边不知道吃什么，哎呦这食欲不振，突然吃到一个不起眼的这个民间美食，然后赞不绝口，顺便给人取个名字。那乾隆啊，他的套路是微服私访，然后在山里边莫名其妙迷路了，饿得狼哇的，终于找到一口吃的，然后赞不绝口，顺便给人提个字儿、啊。这俩人都有套路的。所以那叫花鸡的由来呢，就是按照乾隆这个套路来的。话说当年乾隆皇帝微服出访的时候啊，流落荒野，咱也不知道是咋流落的，反正。总之呢，有一个叫花的就看他可怜呢，就把烤好的叫花鸡送给他吃。当时乾隆饿得不行了，自然觉得这鸡太好吃了。吃完以后呢，就问什么名字啊？叫花的也不好意思说叫叫花鸡啊，说起来没就是没
不抻透啊，然后呢就吹啊，就说啊这个鸡好，这个鸡叫富贵鸡，那叫富贵鸡。乾隆对这鸡是赞不绝口，叫花的事后才知道这个流浪汉就是当年的皇上。那这个叫花鸡呢，也因为皇上的金口一开，又有了另外一个名字，叫做富贵鸡。这个叫花鸡呢，不仅在中国很受欢迎啊，在国外也很博眼球。我记得当年有一个韩国的综艺节目，嘉宾们一起品尝中国美食，其中有一道菜就是叫花鸡。然后呢，有一位这个韩国的嘉宾尝了一口，说：“这个没放盐吗？”旁边主人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那什么，不是没放盐，你吃的是外边的泥啊。那个泥里边它确实是不放盐啊。这个、哦，这里面还有鸡的思密达。”说到这儿呢，咱们来说说昨天的新闻吧。说一个女子跟家人到杭州旅游去，在著名的旅游景点河坊街有一家店铺买了一只叫花鸡，现场吃了感觉还不错，于是呢带了两只回家，想让姐姐跟妈妈一起尝一尝。哎，那边很快收到了姐姐发来的图片，哎，很一下子把她逗乐了，就说：“哎，你给我寄来这是这叫花鸡，还怎么没有鸡呀？啊，就里里外外全都是土啊，它都是土。”然后带着这个疑问呢，他一边录制视频，一边打开了第二只鸡，发现那里边还是土，就是叫花鸡里边没有鸡，成为了昨天的一大热搜。咱说一只鸡没有多少钱啊，这事儿呢也没有太大的一个经济损失，但是商家的这种黑心手段呢，他实在不能忍啊。于是呢，消费者就联系到了相关的部门呢来进行处理，而且把这个事儿也发到了网上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鱼香肉丝里边没有鱼，老婆饼里边没有老婆，它就是个梗，对吧？但是叫花鸡里边没有鸡，这个确实有点过分，这个啊。你想啊，坐飞机带着这俩东西过安检的时候，人就会奇怪，哎呦，这人有多么的热爱杭州啊啊！要带着人家的两包土走，你说啊？你说杭州一直努力在摆脱着什么美食沙漠的这么一个名字，你现在可倒好啊，美食直接变成沙漠了，这个啊。当然，有的网友脑洞开的比较大，心想：如果当年黄蓉也拿这玩意儿糊弄洪七公的话，那么洪七公应该是不会教靖哥哥降龙十八掌了。洪七公应该会用降龙十八掌把靖哥哥打死吧？那个。后来商家出来解释了，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假期啊，人手不够啊，不行啊，这个新来的临时工没工作经验，再加上当时一忙活，就把做好的成品和摆放给别人看的那个样品拿错了啊，最后把摆放的非卖品这个样品给客人打包带走了。”这个解释吧，显然没什么说服力啊，大家伙明显不信。我的观点是什么呢？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啊，首先啊，你说这个店家其实它是一个固定的门店，它不是那种流动的摊贩。你要说他为了多挣俩黑心钱啊，卖两包土给客户，这个我觉得也站不住脚啊，因为这玩意儿一投诉一个准啊，代价太大了，他也跑不了，他是门店。所以呢，拿错了的这个说法呢，我看也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呢，其次有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对事件本身进行处罚，让商家以后有一个警觉的意识。另外呢，要在网上发起就是河坊街购买过叫花鸡的消费者的一个线上调查，看看大家伙有没有类似的经历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，那这次是偶然事件，那处罚一次，赔偿消费者，下次咱们注意。如果查着他是惯犯的话，哎，那咱真的就不能光处罚一次那么简单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自从当了领导以后，我这个人特别讲理啊。说实话，我们真心呢，就希望这种事件啊，它只是一个不小心的误会，而不是刻意设计的消费陷阱。如果真的是刻意设计的，那真的心太黑了。我也遇到过一些类似于这样的心黑的一些事儿。我在那个某卖手机配件的地方，我花10块钱买了一条那个手机的数据线，回家以后呢，发现这个数据线它连不上电，充不上。直到我最后剪开了，我才发现那个线呢是实心的，对，它里边没有什么铜线什么，就一根胶皮绳。比如说充电了，就这玩意儿连导电它都导不了，对吧？但是我的性格，我就是嫌麻烦啊，一想就10块钱，算了吧，也没找人家。现在想想啊，真应该找啊，就你可以骗我，但是你能不能把这个局设置的再巧妙一点？我严重怀疑你是把我当傻子看的。所以回头想想说，如果叫花鸡这事儿发生在我的身上，我可能真的也就算了。所以大家伙千万不能像我一样，要勇于为自己维权。有的时候我还想呢，说我爸妈，哎，你看他们都退休了，俩人总出去旅游去。你说万一在路上被人一忽悠，啥人都买。老年人吧，他跟社会脱轨，他不懂，万一被骗了怎么办？有的时候我也很焦虑。那天我就给我妈打电话，我说妈呀，你们出门一定要小心骗子呀，要不然呢，你们看看，你们把你们的存款放在我这儿行不行？我帮你们看着，就是你们花钱的时候，你们都问问一下我。我妈说：“把钱放你那儿，那不比被人骗了还惨吗？被人骗了，我还能报警。 如放你那被你花了，我怎么好意思找警察？我说妈，妈你我看你这么聪明，我就放心了。妈咪，你不会也是属鸡的？